各位早安，我们第二次灵修启示录第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十一章三到十四节。建议各位可以先读了这一段经文，再听我本人的简单的讲解，以及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味之所在。求上帝带领。在这一部分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前边我们的观点与讲解密切相关。如果我们了解了一到二节，那再读这一段就并不难了。现在的真教会在这一段经文中用两个见证人的象征来代表，这些见证人象征征战中的教会借着侍奉和宣教在现今的时代做见证。这两个见证人事实上是用来强调教会的宣教的工作。主曾经两个两个的差派门徒出去做主的见证，用两个作为同工，可以互相鼓励，互相帮补，也彼此带导。现在的教会也要来借着宣讲真道做主见证，发挥真理的功用，执行这项工作达1260天。这段时间是从基督升天那一刻开始，直到审判日为止。当然，这是刚好42个月，因为42×30是1260，也就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也就是3年半。这是一段受苦的时期，就是现今福音的时代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那段时间现在用月来表示了，然后用天来表示呢？第二节是用月，启示录11章3节是用天。在第二节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被围困的城市的图画，最后呢，它被攻占并且被践踏。现在一个城市被围困的期间常常用月份来表达。然而在第三节描写两个见证人在说预言，这是一天一天的活动，在整个新约时代每一天都在做见证，他们每一天都宣讲悔改之道，不管地上形势如何变换，但是主的道以及道的宣讲不会停止。他们身上穿着麻衣。为了让我们得到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，就是教会在现今的福音时代作为有力的上帝见证的窗口，我们呢在此处用经文中的四重象征来描述这一点。第一，正如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，那在这里也看到上帝给了新约的教会有宣扬圣道和施行圣礼的福分。第二，正如宣教师主的门徒是两个两个被差派，所以在整个福音时代教会呢也是借着差派来完成宣讲真道的使命。每一个信徒也都被差派进入到这个世界为主来做见证。第三，正如审判的火和责备的火从耶利米的口中出来，吞灭神的仇敌。今天教会借着宣讲神的道责备恶人，这种责备事实上会造成他们因着拒绝道而在最终的受审。第四，正如以利亚得着能力叫天闭塞，使天不下雨， 也正如摩西得着权柄使水变成血。在现今的福音时代，大能的宣教的教会也是如此，他们的信息被拒绝，就意味着他们有权柄来责备世界。这个能力是我们常常低估的，在圣经里边却是非常真实的。主不但常常如雨降下灾祸在邪恶的世界，以回应受逼迫圣徒的祈祷，他也向教会保证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参与圣道的服事并且忠于圣道，教会的审判就等同于他本人的审判。所以教会是用各种警告提醒来击打这个邪恶的世界。邪恶的世界应该小心，如果任何人满心定义要伤害教会，火就会从神的见证人口中出来。如果任何人想要伤害真正的见证人，他们会被神毁灭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教会的权柄，教会所领受传福音的使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。我们摆在世人面前，并不是信不信随你的一种说法和观点，更不是你喜欢就接受，不喜欢就拉倒的一种广告。我们所传的福音呢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而人在面对这一见证的时候，是在面对一个关乎到永生和永死的抉择。接受就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拒绝就留在罪和死亡之中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中，一方面彰显了教会使人得着救恩的权柄，建立神的国度，另一方面也见证了神的道对人的审判。所以这福音并不是人人都皆大欢喜，接受者在福音中得着了真正的安息，因为神的公义只有在他爱子的血里边得着满足，而不接受的人就承受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他们逃避了上帝独生爱子的救赎之道。所以面对这样的宣讲，整个世界都应该有回应。教会不可轻忽他所得的权柄。对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，拜偶像的埃及和被盗的以色列，正是他们要面对的工厂，但对教会而言，面对的却是整个世界。因此在引用腓立士人对耶和华所发恐惧之言的时候，约翰就以全地取代了埃及人。事实上，赐予重大责任的面向也反映在天的闭塞、水的变血和全地被击打的组合中。因为在千四号之灾中，这三样加在一起的结果正是全世界。而在身负宇宙性任务那样的一位大力天使现身之时，这三样也是一起出现。教会的成员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国、各民而来，因此他所肩负的责任是面向整个世界来做福音的见证。但是这个福音时代将要结束，教会作为大能的真理的传讲者将结束这一见证。从无底坑上来的兽，也就是低基督的世界，受着地狱的驱策，将会和教会征战，并且表面上看来要毁灭教会，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。这兽不会杀死所有信徒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虽然信徒数目减少，但仍然有大量的信徒在地上为主做见证。然而教会本身作为宣讲福音并且经常侍奉圣道的大能的窗口，则将遭受极大的逼迫和打击。我们想想，很多国家为主做见证的人在被杀害，有人统计20世纪 殉道的人数超过以前所有世纪殉道人数的总和。但是所有这些残酷的杀戮能阻止神的真道和福音吗？我们看见，哪怕使教会的见证人和教会如尸首一般躺在大城的大街上，正如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埋在坟墓里，但是主和教会仍然从死里复活，而这个世界却一下子变成了索多玛和埃及。他们借着残害真道表明自己是将要被毁灭的上帝愤怒的对象。因此当我们读到教会在世界上有如此的大的灾难，但是主的能力恰恰是胜过这一切。这个世界何等残酷，甚至不允许见证人的尸首被埋葬，大街上躺着这些尸首遭到昆虫、鸟类、犬类的啄食和撕裂，世界举行着盛大的野餐会，在洋洋得意的庆祝，人们互相馈送礼物，洋洋得意观看这些见证人。但是世界何其愚蠢，这种喜乐是过早的，因为尸首突然开始活动，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，两个见证人就站起来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恢复生命，有荣耀、能力、影响力。教会的见证人，基督的见证人，可以对世界来进行审判。在审判的日子，世界将看见教会何等的荣耀和尊贵，而世界则会恐惧而战惊。所以，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是国家、民族、任何的组织，都会随着时间而成为过眼云烟，但唯独教会却要跟基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远。而这一切甚至仇敌也要看见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注意这邪恶的世界，虽然教会历史借着这样一个浓缩让我们看到它的审判日，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主要再来了。今天各样的灾难频繁地发生，而主再来之前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是有大的迫害，甚至会使不少人迫害受致死。但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因为主的能力更大。所以在异象中我们就看见这样一幅死里复活的教会和见证人的图景，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一定会做着奇妙的工作。在异象中使徒看见地大震动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幅跟六章十二节的图画，在那里地震也刚好在最后审判之前发生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换句话说毁灭的工作开始了。这地震那么恐怖，以至于杀死7000人，这可能只是象征性的表示在最后审判之前所发生可怕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不是所有的恶人因此都被毁灭，因为最后审判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为什么还没有到？因为神要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但问题是他们悔改了吗？我们看见有一批人仍然顽梗不悔改，正如尼布甲尼撒王一次又一次的归荣耀给天上的神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悔改的人。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做最后的审判，因为不管这些警告的号，世界仍然不悔改，甚至拒绝这两位见证人并且杀了他们。因此现在最后的报应审判一定要来。所以我们读到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启示录第十一章给我们提醒，趁着还有今天，任何人都当回应教会的见证， 因为教会不是见证自己，乃是见证死里复活的基督，而教会和门徒也都有着这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哪怕逼迫气势汹汹，但是主的恩典够用，因为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